今天怎么会有想法想要把车借给我们拍啊？
我儿子新的粉丝，10年前7岁就看你的，对啊，
是
那你又专业啊，顺便
不敢不敢，
看看车子的情况啊。
你知道我很少拿车，不是跟公安公司，是直接跟我们的粉丝借车。非常谢谢汉威中医诊所的周院长，他很愿意的提早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新车，让我们在第一时间有车可以试，用最快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赶快去试车吧。
我是祝大家身体，不是要来看你。
祝你这是诅咒啊，不是祝福啊。欢迎收看《全民风车报》，大家好，我是宜晨。今天呢，我们在第一时间呢，可以赶快试到宾士全新推出的美型双门轿跑车 CLE 这一台车，哇，真的是太漂亮了。首先，我们要先感谢位在内湖区西民路上的汉威中医诊所里面的院长周彦荣医师，他大方的出借这台车给我们，他也是以一个分享好车的这种心态，好分享给大家。好，接着我们就赶快来看车吧。那么首先看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CLE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啊？这是一台宾士全新推出的双门轿跑车，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来取代 E Coupe 跟 C Coupe。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尺寸方面 ，CLE 它就有485公分，它就不是 C 的级距嘛。但是它也不到 E， 那 CLE 这个产品基本上它就是一台缝合怪。讲缝合怪不是说它不好啊，像之前很红的什么幻兽帕鲁，人家就说它是缝合怪大卖，为什么呢？因为把不同好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全新的产品。CLE 就像这样的存在，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会觉得，哎，经典元素少了一些些。那么以前这样的概念有没有出现过？有哦，就是在90年代，宾士有推出一台非常经典的车款叫 CLK， 基本上它也是结合了 C Class 跟 E Class 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非常经典的一台车。那么 CLE 呢，也是相当于这样的存在，只是这个大小，请你注意一下，它跟 C Coupe 就完全不一样，它的尺寸可是非常大的，它的车宽也有186公分，所以在购买的时候，要考量一下自家的停车位或者是你活动的区域到底适不适合。那么以外形来讲的话，它标配的就是 AMG LINE 的套件，所以在水箱护罩你可以看到星芒状的造型，这个星芒的造型呢，甚至向下延伸到了黑色的塑料板，把整体的面积给扩大了。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一台 CLE200 啊，它只有唯一一个选配就是轮框，选完之后来到了19寸，而且在造型方面我也觉得选完之后变得特别好看，而且只要17000块，我也会非常的建议大家把这个选起来哦。这个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好，我们撑了把伞，我们继续来看车哦。今天怎么突然下雨了？就让我突然想到，有一些观众朋友都会问啊，如果下大雨的话，我们是不是还会继续拍摄车子试车？其实的确是，不管刮风下雨、大太阳、寒流，我们都会持续的拍摄哦。不要说下雨啦，我还遇过台风天，我们还是继续拍的。所以熄灭不了我们的热情，所以我们是风雨无阻，好不好？好，这个是题外话。车侧的部分有几个重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双门轿跑缺不了的就是无窗框式的设计，门一拉开之后，它就会自动向下降一格。好，那也因为双门的关系，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你预留的停车空间要拉得更长一些些，因为它只有2个门，所以它的门的长度比你4门的车款还要再更长，所以你开启的角度要更大，才会得到相对应同样的下车的空间。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这么熟悉？因为我之前开野马，有时候停好车之后我下不来，这就是双门车会遇到的问题。虽然双门车现在我们看着它车侧的线条一切非常的美好，但是你买了它之后，你要遇到，这是你必须要考量的事情。另外，当然这台车有很多选配的套件，我会建议大家把什么选起来，就是这个后轮转向系统，对于长轴距、长车身的车哦，它的影响会是非常非常大。但是你要考量的是什么？可能不是价钱哦，价格大概是10万块左右。你要考量的应该是，现在因为 CLV 是全新的车款，所以第一批的车主如果选后轴转向系统的话， 你等车的时间可能会拉得非常非常的长。除了要特别定座之外，再来在台湾的法规还要验车，它的公里数可能会比一般没有选的车款再更长一些些。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我会认为这个系统它是非常值得你投资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车位。车位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设计样貌，也是走一个家族式的风格哦。那亮起来之后是长这个样子哦，雾灯是在右手边这个地方，旁边呢是它的倒车灯，做的是对称式的。但是虽然看起来它是做一个贯穿式尾灯的造型，但是实际亮起来之后，中间它是一个饰板，并不会发亮。那么在保险杆下方标配的是 AMG LITE 的后保杆套件。另外要讲到的就是后行李箱空间这个部分很重要了，我们要来提一下的就是它的售价以及编程，它有分 Coupe 的，也有分敞篷的。在行李箱空间表现上面是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这一台是 CLE200 标准配备，几乎没有选配，它的售价是288万。当然如果你要四轮驱动的 CLE 也有到300的 4MATIC， 但是售价上面就会有所不同。行李箱空间，我想这个是牵扯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使用啦。据原厂号称至少两套以上的高尔夫球具是没有问题的，420公升可以用，以 Coupe 的车型来讲的话算但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另外座椅可以做倾倒，倾倒之后可以做额外的空间扩充。站板打开之后呢，里面提供的是额外的收纳空间。那刚刚为什么我要提到敞篷的车型？因为敞篷的车型收完篷之后会占用你的后行李箱空间，你的后行李箱空间就不会像Coupe的车款一样这么宽敞。这都是在使用上面一开始你就要设定清楚，再来设定你要买哪一个车款，瞄准哪一个车款，这才会是在感性当中又稍微透露一点理性的购车方式哦。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CLE 它的内装是怎么设计的。基本上跟我前面讲的是一样的， C Class、 E Class 它的优点呢通通把它结合在一起。在整体内装的铺陈上面采用的是跟 C Class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内装铺陈。AMG 套件的东西也是标配，例如说三辐式的方向盘上面采用的是蜻蜓状，这个看起来就非常有感觉了，对不对？再来这边木纹饰板加上铝质饰板，还有上面的冷气出风口或者是皮革等等，整体来说以质感和设计来讲的话，宾士毋庸置疑。但是在这边的设计上面，其实我一直搞不懂哦，宾士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无线充电板设计在这么里面的地方？它其实在拿放的时候都不是非常的方便。像现在有一些车厂开始在设计无线充电板的时候，都会把它外放，放在一个开放式的空间，除了好拿取好使用之外，再来散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你看放在这边，你看现在置杯架我是没有使用的状况，假设我放一杯咖啡在这边，就会开始影响到我的使用。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黑色钢琴烤漆，虽然它看着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它非常容易沾到一些灰尘，还有它很怕刮伤，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请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另外呢，前面使用的电子仪表板它是 12.3 寸的电子仪表板，你可以透过方向盘上面的按键来做操控，我想大家应该会算是蛮熟悉的，毕竟它不是第一次出现的系统。另外呢，中间这一个萤幕它的大小是 11.9 寸，而整体的这个 MBUX 系统它是 3.0 的比照 E Class。那这一套系统呢是比照 E Class， 它有几个特点呢？第一个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它是全部支援了无线。另外呢它有内建导航，同时你可以选配 AR 扩增实境导航，这个部分我觉得不一定要，你可以看你的需求来决定你要不要选。另外呢比较特别的是现在的这个 MBUX 3.0 的系统，据说在下半年它会开放更多的第三方的 App 可以装在上面。在未来的车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拼的就是软体以及生态。所以如果现在宾士还不赶快发展的话，我想 会渐渐的来不及。我们回想一下，以前 Nokia 有出一个系统叫 Lumia， 它是 Windows 生态的。后来它为什么会输掉呢？就是因为它起步的太慢，它的第三方的软体商店支援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渐渐的被边缘化了。所以我想现在传统的车辆企业正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新系统上面可以看得到渐渐的要支援更多的东西，但是速度一定要够快。再来就是它的商店，它的商城里面也开始有一些选配的东西可以在上面开启了，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来看看你要不要选配。好，打开了，有豪华组的套件啊，娱乐套件啊，什么防盗啊等等的，你可以进去看看里面它详细的说明。这边哦，我不多做说明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看看。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浏览器。这个浏览器在之前宾士其他的车款有用同一套浏览器，那个时候我也帮大家开过 YouTube， 我记得是在 S Class 上面的 Hyper Screen 的样子哦。然后那个时候呢，虽然一样可以开启 YouTube 哦，但是呢，我随便点一个。我们来看速度，但是以前的速度非常的慢，那现在呢显然应该是晶片。你有反应了，你要看这个是不是？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看哦，1002万的点阅是怎样，开始声音。哎呦，你怎么笑那么开心？但是呢，在这边提醒大家，这个 YouTube 虽然可以透过网页来开启看影片，但是在移动行进的过程当中，它会直接跳掉没有萤幕，这个是法规以及各位安全的问题。所以停下来，等人的时候有闲暇时间，你再可以打开来，然后消耗一点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加分的。另外，这台车它的后座提供了另外额外两座的空间，但是呢，前座我调整成我标准坐姿，没有什么空间了。膝部空间大概三个指头，头部空间呢，也因为要美型的关系，所以头部空间完全被吃掉。旁边虽然有很棒的气氛灯啊 ，Bullmaster 啊，或者是置杯架啊，冷气出风口等等，但是我想整体的舒适性也因为椅背很直挺的关系，所以坐起来短时间是可以接受，长途旅行的话我想它是没有办法。你会很好奇哦，这台车车长这么长啊，485公分了，对不对？轴距也2.8米多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当然这是一台非完全理性的车款，不论是车顶的造型，不论是车头的长度，整体车身的比例等等，很多的空间都被分掉了，所以你看着它才会流口水，这是感性的部分。理性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常载人的话还是要谨慎考虑啊。那在上路之前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像这种双门的车，通常你在上下车的时候，尤其刚上车安全带它就会推送给你，因为你的门比较长，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哇，那你要翻过去很多。对，拉过来你可以很轻松的上扣，然后它再缩回去，接着我们就上路试驾吧。CLE 这一台车哦，我会给它的评价是爱恨很分明的车，而且以前我会认为200可能不够用，但现在其实我认为就非常非常够用了。而且在试驾 CLE 200这一台车的过程当中，我也渐渐的感觉到宾士它的变化其实是越来越明显，不管是车内的这些系统，或者是在开起来这个感受上面，宾士是有在进步的，这一点是让我蛮压抑而且还蛮明显的。先来讲一下它的基本规格哦， CLE 200搭载的是一具 2.0 升的汽油涡轮增压引擎，最大马力是204匹，但是因为它搭载48伏轻油电复合系统的关系，所以它有一个小马达。那这个小马达呢，它是用最新世代的设计方式哦，也就是 ISG。 这个小马达它是跟引擎跟变速箱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做了一个最直接的出力的方式。在开起来的感受上面呢，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以额外提供另外23匹的最大马力，那另外扭力的部分是320牛米，搭配的是那一具 Tronic 九速的手自排变速箱哦。在整体驾驭上的感受哦，它其实把前面这一段的扭力补足的非常好。更不用说，假设我现在把它调整到 Sport 档，感受一下电动马达输出，有没有听到有一点带有一点电的什么？你听，哦，有一点电流的感觉。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电动马达在帮你出力。再来就是说， 这个 Nigetronic 的变速箱哦，跟它的引擎以及电动马达，哎，那可是搭配的真好。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哦，大家可能都忽略掉了，引擎跟变速箱跟电动马达加起来有上万个零件，上万个零件再搭配你的软体，你要怎么样去控制这个上万个零件，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开起来让你觉得很顺畅之外，还要让驾驶者觉得哇好听话哦，他都懂我要做什么，基本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当你换过越来越多不同的车去相比较，或者是开过不同世代的车，你才会发现啊，真的配合好的引擎跟变速箱真的是少之又少。我试驾下来的感觉，能配合的好的其实就那几间，宾士是其中一间， BMW 是其中一间，奥迪有一些车也调得不错，平价品牌的话那就是 Mazda。 所以你说这不爱吗？另外 CLE200 为什么会说够，因为它搭载的是跑车化的悬吊，虽然不是电子悬吊，它没有办法做调整，但是在整体驾驭的这个感受当中哦，不论是车体的扎实度，或者是针对侧倾的抑制，或者是它的硬度，其实掌握得非常的出色。当然另外一部分呢，也是因为 CLE200 本身就是轿跑车，对不对？所以它本身的底盘就已经很低了，所以也会相对的比较好控制。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整体搭配起来啊，的确没有辜负它轿跑车这三个字，开起来真好开。哎呦，顺啊。那你会说回来哦，那一车恨在哪里？我跟你讲，这台车恨在哪里。首先呢，这台车叫 CLE 啊，前面的这个 CL Coupe Luxury， 它还是有一个 Coupe 在，也就是说它是轿跑车，它还是有跑车的元素在。你会发现它的坐姿是比较低的，另外在整体挡风玻璃倾斜的程度也是比较明显的，整体的视野跟一般的轿车或者是休旅车来讲的话，相对的视线是狭窄很多，所以如果你需要靠高度才能获得安全感的人的话，其实 CLE 它是不适合你的。另外再来的就是空间表现，你看后座这个空间表现，虽然 CLE 有一个一字，但是后座的舒适度其实跟一这个字，跟 E Class 来讲的话，它是毫无关系啦。另外 CLE 这一台车呢，虽然它承袭了一个很漂亮的外观双门的造型，但是相较于 E Coupe 来讲的话，有一些车迷朋友那可就非常不满意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些经典元素不见，那就是无 B 柱式的设计，经典元素哇不见了，所以有一些资深的车迷朋友没有办法接受。我想这个就是文化上的改变让人无法接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 CLE 的推出哦，它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在原厂背后有更多的数据去支持它把 E Coupe C Coupe 取消由 CLE 来担当，一定有很深层销售背后的原因，可能这样对原厂来讲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吧。你们怎么看这台车呢？觉得很棒，有办法一次取代两个不同级距的车款，还是没有可能？那你喜欢它吗？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留下你的看法，你的留言我都会看，我也会尽量回复，好吗？我是宜晨，我们下次见，拜拜。